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是吉林省大法弟子若愚的发言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下面请听吉林省青年大法弟子若愚的发言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感谢明慧网给大陆大法弟子提供的这么珍贵的交流机会，很荣幸能够再次参加网上交流法会。虽然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好，但是觉得自己的参与就是在证实大法，就是对交流会的支持，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大法中的生命应该做的，就是在同化大法，归正自己，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奇迹般我得法了。我是一个未婚的青年弟子，在高中时代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我得法的道路比较曲折，因为小时候的一些超常经历，我从小就对世界未解之谜和玄学玄术的东西倍感兴趣，又接触了许多宗教中的东西，但最终还是发现皆非净土。在早年的气功热中，我又弄了些书来学练，想往修炼到高层次中去。不久虽然也得知大法的传出，但开始并没有得法。现在看来，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实在惭愧。可是大约过了半年后，缘分不可阻挡的来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早上5点多钟，我还没有睡醒，在睡梦中，伴随着一种非常好听的天乐，我看到隔壁的长辈向我展示他手掌中转动着的橘黄色的法轮。那法轮与他的手掌一样大，非常漂亮。他大概还说，这可是最高的。这时梦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完全不同，就像什么都很清楚似的，发自内心很得意地说，我也有，比你的大多了。其实梦境中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说，但说的同时就直接抬头看自己的头顶，一个大大的色彩丰富的法轮在我的头上转呢。这时我也由梦境中苏醒，一瞬间我的小腹感到强烈的很舒服的法轮旋转，并且梦中那美妙的天乐声也响在耳畔。我起身到了院子里，听到隔壁长辈家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大法，而我梦中的天乐就是正在播放的大法动工音乐。由此我得法了，谢谢师父没有丢下悟性差的弟子。多年后我才得知，本来练功点是在一个公共地点的，可是那几天管理部门突然就不让在那儿练了，这才到我隔壁长辈家练了几个早上。而就在我得法后，原来练功的那个地方又让回去练了。我想也许就是师父巧妙安排让我得法呀。从一开始得法，大法就给我展现了许多神奇。我看到了精进要旨书里的字和标点符号都是金色和紫色的，在不知不觉天黑又没点灯的情况下，我照样看书。我感受到了师父给我开天目， 眉宇间的部位一瞬间用力往里顶的感觉很强烈，看到了空中旋转的彩色法轮和眼前一直在旋转的机制等等很多另外空间的真相。得法的我难掩从小到大苦苦追寻而今终得大法的喜悦，看书学法不愿放手，我自己每天都能感到自己突飞猛进。那个时候严格要求自己修得坦荡开心，遇事知道找自己，在同修间的矛盾中用大法衡量，不迷于其中，在家里表现越来越好，家人不停地表扬我。二，血雨腥风正是大法。1999年7月初，大家都去省会或者北京上访了，我是穷学生，手里就几十元钱，只能去省会。可是因为基点不对，是为了圆满，而且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问同修，同修也没说，我就自己去。因为是夜车，父母硬是把我从车站弄回了家，我的情绪很低落，心生许多怨恨。迫害开始了，我感到有很多话要说，电视里的东西都是假的，我和亲友们解释着，可是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心里难受极了。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一次在课堂上提到法轮功，他虽然没说什么不好的话，但他认为法轮功会像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运动那样如何如何，当然并无恶意，他也是觉得邪党官员腐败，政府无能，所以好像他有先见之明一样，说的口气似乎是让我们看热闹。终于有人反抗了，下课后我追出去和老师说，老师，法轮功就是一种修炼的功法，不是义和团和太平天国的运动，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请在客观了解的基础上再做正确的判断。我的老师让我重复说了三遍，他几乎不相信平时不爱说话老老实实的我能有这样的举动。最后老师笑呵呵地点头说，可以可以。后来上了大学，我又多次给我的老师们邮寄过真相信，我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上大学后，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慈悲的师父安排我成为唯一的一名学生评委，恰好参赛的选手有一个是我在学校记者团的前辈，他撕心裂肺地污蔑大法，让所有已经经历各种运动的领导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给了满分。幸好我是最后一名，我给了比较低的分数，当时的我也很矛盾，但是我想我是公正的。他的演讲首先观点就是错的，水平也不高，只是声音高，也恰好还有一名新生选手是一个演讲的高手，不论是演讲的题目、选材、立意、内容，还是演讲中的表情、动作、姿态、发音、着装等各方面都很清新自然，纯熟到位，感染了所有人。他的演讲可谓十全十美，可最终评委们却没有给满分，这很明显就是中共恶党的政治因素促成的。不过毕竟太完美了，没有给满分的也打出了接近于满分的 9.98 分，而我公平地打了10分。谢谢师父，最终的结果很公平，那位污蔑大法的选手因为我给的低分而以平均分 0.2 之差退居第二。回宿舍的路上，这时师父借常人的嘴来鼓励我，路上有许多观众同学我都不认识的，高兴的满怀敬佩的追上我，告诉我做得好，说我真是学生们的骄傲，是真正的评委，非常公正，并且说那个批判法轮功的选手啥也不是，扯个大哑脖子喊等等。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给那个选手讲清真相，当时毕竟认识有限，很久后我才听说那个选手记恨我，在记者团中找了我许多麻烦，可是因为我按照大法做好人，在学校的工作中一直很出色，所以这都没有真正影响到我。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因为我一直认真负责，没有坏心眼儿， 为人耿直热情，所以在同学中大家对我的评价还算不错。大学期间，我给一些有缘人讲真相，惊奇地发现许多同学都是和大法有大缘分的，他们的亲友竟然都是很精进的大法弟子，同学们很自觉地保护我。在他们认为人品差的人在场的时候，他们都给我使眼色，在我练功的时候，寝室的同学给我挡窗帘儿、反锁门，在我发正念的时候不打扰我，在我写真相信、抄写经文的时候不妨碍我，在公安局上网吧非法查网的时候就通知我。让我最感动的一次，有一个同学，虽然我一直给他很多帮助，但是因为他想当班长以便贪污班费，而我恰恰是同学和老师认可的下一任班长的最佳人选，这也是大家的希望。可是我已经在学校有很多职务了，根本忙不过来，也不想操那个心。但在那个同学看来，我是他竞选的最大障碍，所以他私下里探同学们的口风，说要是把我练法轮功的事情报告给学校，学校能不能把我开除。好在我的同学都是有正念的，大家当时就把他的念头打消了。这些事情我都是快毕业了才知道的，而且也是同学们不经意间提起的。同学们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义愤填膺，我们当时就告诉他，要是他能干出这种事情，咱们班他就不用待了，咱们系里和学校他也别想待了，真是的，那还做人干啥呀。当时我只是一笑，没有对那个同学产生怨恨，只是感到人太渺小了，太可怜了，为了那么一点小利小便宜竟然什么都敢干。大学时还有两个学生同修在不同的城市大学读书，他们所有的经文真相资料的来源都是我，我经常给他俩用信件邮寄，因为经文基本上都是我手工抄的，所以无形中自己的字变得漂亮多了，这真是大法的力量啊。当时的环境血雨风腥，师父慈悲弟子，让弟子们一直都很安全，而且因为我一直不是很有钱，所以师父在邮资上给我显现了神机，就是我收到的很多信件上面的邮票都没有卡戳，那些邮票都是新的，我可以拿下来直接用。在学校我经常发放资料和粘贴真相，还邮寄真相信救人。在刚开始迫害的那几年，邪恶很多，大家的怕心也很多，有时我高兴地去拜访同修，同修很害怕，而我因为很单纯，所以并不感觉到。开始有新经文的时候，同修用人心对待我，觉得我是学生，岁数小，不放心，所以有经文也不给我。不过师父慈悲，在梦中告诉我新经文来了，我就直接去同修家要，有时同修非说没有，我就上另一家要。师父慈悲，我一篇经文也没有少过。放假回家的时候，我能赶上什么就做什么，碰上需要传递消息我就给大家跑腿，碰上需要上网发消息、写文章、制作真相资料我就上网做。开始是在网吧做，后来有了自己的电脑就在自己的电脑上做，这些都是扩大自己容量、放弃自己执着心的时候。有时候有的同修给人那种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真是让我感觉到心里很苦、很委屈、憋闷。但师父的大法越讲越明，没有偶然的事情，有了正念看问题，我最终还是乐在法中。当然也有过不去的时候，其实那就是自己在和自己憋劲儿。后来在网上看到各地同修过节给师父问好，我就在此后的各个重大节日中代表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同修给师父发问候，这让我感到十分神圣。在网上也曾很注意地讲过一些真相，有的效果还不错。我有一个事情做得不够到位，那时我在学校的书室上几次遇到过污蔑师父和大法的书，没敢在那么多学生在场的情况下讲真相，就想了一个自己认为相对安全的办法， 把真相资料放到污蔑大法的书籍中，让人自己看做出判断。不过污蔑大法的书好像一直卖不出去，后来就被下架了。之后就不论什么内容的书，反正拿起来就随手加上一份真相资料。书店都是有监控的，似乎对我也没起什么作用。还有一次，学校接到上级通知，让挨个班开主题班会，试图污蔑大法。我当时很着急，就在下面盯着台上主持班会的同学发正念。其实同学们私下里都知道我是学大法的，而我留给同学们的印象还算不错。大概是师父看我有了正念，结果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主持人上台后扫了我一眼说，啊，法轮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都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心里都有数。下面咱们谈点切合我们实际的，关心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吧。台下施以很友好的笑声和掌声，然后大家就对学校和学校后勤不满的问题开始踊跃发言。恰好班主任老师进来了，简单提了句，上面来了精神，说让看看同学中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有的话就报上去，好及时的说服教育帮助啥的。底下一片打马虎眼的声音，啥呀，没有，唠点干的。这时一个南方同学站起来，干净利落说了三个短语，没水，没电，没电话。紧接着就热闹了，我们班的班会就这样成了反映学校问题的会，让老师哭笑不得，同学们热热闹闹的给收场了。其实不论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在于自己的一念，只有自己的心性到位了，一切师父就都给安排了。我是学理工科的，也没有看过什么文学书，但是在大学期间却做了许多文字和编辑相关的工作，这为我后来多次制作揭露当地迫害的真相资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一切也都是师父早给安排好的，而我能在没有任何人教的情况下就能写文章，也是师父给予的。在编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也涉及到许多与同修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和误解的事情，这都是给自己提高的机会，也有自己要修的地方，这里就不多讲了。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继续收听吉林省青年大法弟子若愚的发言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三，苦去情执出红尘，师尊慈悲救亲人。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经历了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事情，奶奶去世了。两个月，我的裤腰一下子缩进去几寸，经常在睡梦中哭醒，闭上眼睛全是奶奶。好多年，我一直执着于这种亲情中不能自拔，耽误了许多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在修炼中摔跟头，这个跟头摔得很大很惨，似乎从前都好像没有什么执着心能挡住我修炼的路，而这一次我就像被旧势力抓开了一个大漏洞一样，其他的执着也逐渐的起来了，争斗、妒忌、记恨、埋怨、利益、看人不顺眼、色欲等等。其实在奶奶火化的当天，师父已经慈悲地让我看到，对于大法有非常良好印象的奶奶已经被师父做了最好的安排，奶奶的灵魂化成了五个粉红色的透明圆球，向东方的高空飘去，非常漂亮。可我还是放不下，而又因为亲友们在奶奶生前和葬礼上的各种表现让我感到十分不满，所以很多年来我耿耿于怀，执着不放，既伤害了亲友又伤害了自己， 更人为地阻挡了自己修炼的道路。我的执着被魔利用，经常在梦中化成奶奶的模样。当我兴奋地跑过去时，魔一下子变回了本来狰狞的面目。我经常被吓醒，可还是执着了许多年，才渐渐地变弱。再后来姥姥去世，我虽然也感到痛苦，但是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执着了。去情的过程十分痛苦，无以言表。可是始终师父不放弃弟子，最后硬是把我拽回来了。我原本就对男女之情没有什么执着，也曾遇到谈得来的异性朋友，但是我都很平静地对待他们，他们逐渐的也都退去了，有的甚至有过不良企图，但我都用大法的法理讲给他们，使他们不但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还不得不佩服大法弟子的正气。所以经常有人说，人生中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要想做个好人，离你就得近点儿；要不想做个好人，就得离你远点儿，不然坏不了啊。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没有大法，我也很难在遇到危险时保持镇定。师父给安排了许多在历史上结缘的众生来我这里结缘，之后就走了，甚至没有一点联系了。有时师父还给我显现历史上的因缘关系，明白这一世发生的事情都是有那一世的原因的。当然有时也有委屈想不开的时候，但最终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逐渐的也放下了。在婚姻问题上，我从小到大似乎就没想过结婚。记忆中这种想法最早起码源于我六岁的时候，以至于学生时代很多同学就提出很好奇，我将来如果结婚生子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其实呢，每次同学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种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很肯定的想法，觉得根本不可能有那一步。我向往修炼人内心的清净，得大法后，我更是肯定了自己从小的想法。在毕业后至今的将近十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次在这方面的考验，有的来自同学亲友，有的甚至来自同修。世间的理普遍来讲，还是说人就要有婚姻，但是很多常人不是也没结婚吗？我头几年还能很耐心地找了各种借口来推诿，可是后来父母越来越着急，母亲有段时间表现出来好像精神都有点不大正常了，骂我的话都很难听，有一个月差不多每天半夜起来骂我一顿，第二天他自己又什么也不知道。开始我还是硬碰硬的应对，逼急了我就上外地去不回家，可是后来自己也觉得不符合法，太不对了，我就采取了一种软的态度来应对。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就是不想结婚，法理虽然说了年轻人要组织家庭，但是也没有说不结不行，常人中历来不结婚的人也很多啊，请师父加持弟子走弟子自己的路吧。我开始推脱工作忙，可是几次被母亲堵在单位的门口，就被迫去相亲了两次，有一个我讲了真相，好像还做了三退，告诉了他我修炼大法的身份，还告诉他我曾被非法关押一年，对方主动撤出。但是后来我悟到，我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不应该让他以我修炼大法为借口，这是对大法的启示，我做得不够正。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被送哪相亲了，但是也是考验不断，总是有人来说媒，家人把我不结婚的罪过全都归到了大法上，我就一次次的声明我的决定与大法无关，与我修炼无关。我给他们讲我们身边的人结婚不幸福的事情，用常人中最简单浅白的话来说服了家人，现在家人已经基本默许我单身了。还有许多各种各样来自同修的物件，也曾经让我很苦恼很委屈， 但也都走过来了。另外对常人，我都替大法做了澄清。我说，法轮大法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鼓励年轻人组织家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但是我就是不修炼，也不想结婚。修炼是修炼，是修自身的境界，和结婚与否不发生联系。结婚不结婚的都能修炼，没有什么限制。然后就结合很多社会不良现象，解释一下自己不结婚的真正原因。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没有这个误会了。这方面也请年轻的不想结婚的同修们多多注意，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使众生对大法产生误解。请同修智慧理智的去做，师父会帮我们的。将近十年，我就是这样磨过来的。这期间我被一层一层的修去了多少心啊，妒忌心、怨恨心、埋怨心、争斗心、色欲心、委屈心等等，虽然还没全去掉，但是已经去了很多了。而我也修出了修炼人应有的善念与慈悲，修出了我过去最欠缺的宽容与忍耐，修出了修炼人特有的理性与智慧。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必须学好法。不学法的时候，我感到什么都很吃力，只有大法才最有威力。而对母亲，我从来都是有一种怨气，因为母亲做了许多让我不服气和让我伤心的事情。虽然在大法中知道那是因缘关系所致，但因为母亲经常表现出来看不上我，从小到大舍不得给我花钱，所以我在许多方面多年以来与母亲形成了强烈的对立。比如母亲喜欢文艺，我打心眼里就看不上她那些东西。比如母亲穿戴时髦，体型好看，我就越来越不注重体型，穿戴很寒酸。母亲越表现出来朝气蓬勃，我就越表现得啥也不是，窝窝囊囊，就是完全和她相反的，都形成自然了。我看不上母亲，母亲更看不上我。这种怨气后来被邪恶抓住把柄，扩大到我后来的工作中去。看不上我的上级，看不上我的老板，觉得他们和母亲一样势利眼，爱钱财，所以曾经一度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不便，甚至严重的那次被人以修炼大法为借口劝我辞退。我毕竟是学大法的，我知道最终还是自己不对，可是就是做不到。这几年差多了，我知道机会越来越少了，时间很紧了，我怕我救不了他，我很担心。我开始尽量去忍，有几次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没有像以往一样和母亲针锋相对。我虽然心里反应很激烈，但是不再反驳母亲。我惊奇地发现，就是这一点点的让步，母亲变了。师父啊，弟子过去确实没做好，不然母亲早变了。其实师父也不是非要我一步到位的，就我这样的弟子，师父真是很操心啊。就在我时常埋怨亲友同修，我都帮他们的亲人家属做了三退了，他们为什么不帮我给我的父母做三退的时候，一个和母亲很有缘分的同修，在一个美丽的清晨很轻松地给我的母亲做了三退声明。而我的父亲，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个自称认识我父亲的同修，答应帮我劝退。有时就是这样，我们互相帮助给家人三退，反倒比自己给家人三退容易得多。因为家人很多都是担心我们，而不敢在我们面前说实话。谢谢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救我的亲人。四，花真相币显神奇，利润几乎翻倍。去年我开了一年的小卖店，在开小卖店期间，我因为还有怕心，不能每天大量的面对面讲真相，只是对我放心的顾客讲。但是我利用开店，以大量花真相币的方式传播真相，救度世人，无形间使我小店的经济效益超乎想象。在大家都说十几年来从没遇到过今年经济这么萧条的情况下，我小店的生意却出奇的好，大家都愿意上我这来买货， 有的甚至自己家楼下的小卖店都不去，就来我这儿买。后来我才想到，应该是我花真相币的原因，因为生意就是再好，也不太可能利润几乎翻倍啊，这是大法的神奇啊。还有平时付货款，我也都给真相币，每天晚上我都把干净挺实的钱挑出来，或者自己写，或者拿给同修打印，或者请同修给卡戳，反正得保证第二天的使用。也总有人愿意上我这里来换零钱，我就给他们真相币。有时人们接在手里，看到上面的字，佩服大法弟子的字写得好，或者印刷得漂亮，内容丰富等等。也有时我看到他们翻来覆去的看，似乎有点犹豫，我就开玩笑，看啥？昨晚我刚做的。这时候往往人家就一边笑一边收起来，你是银行啊，看看能咋地，法轮功的人真能耐，钱上也能整上字。还有的人直接念出来，法轮大法好。我说确实好，就是好。对方往往一边笑一边给予肯定，那可真是好啊。还遇到过几次专门搜集真相币的人，他们说这将来都是能升值的好东西。真相币是活传媒，现在我们地区的真相币制作的各种各样，很多商贩都发现了真相币能带来好生意的秘密，于是都经常到同修的手里去换。我的一个已经三退并明白真相的常人朋友也经常和我兑换真相币，当然也遇到过几次被别人勾画后写了污蔑大法的话的一元面值的真相币。我一看就是拿笔改过来也不太好看了，整个前面被划得乱糟糟的，我就给销毁了，免得让众生产生反感，这也是去我自己的利益之心。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继续收听吉林省青年大法弟子若愚的发言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五，修去利益心，别影响救人。有的时候也表现出来利益之心，开小店啥样的人都有，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在小店来的顾客身上都能体现出来，但是我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能动了我，而我也尽量为别人着想，一般情况下最终都能摆放好自己的心，但是也有很多时候耿耿于怀，很难放下。比如隔壁那家小吃店是公认的做人差劲儿，而我也不喜欢与那种办事太爱贪小便宜的人接触，可他们却总来干扰我，后来我没有容忍他们，弄得关系比较紧张。其实是我没有完全放下利益之心，也看不上那种贪小便宜的人，两口子都那样，把孩子也给教坏了，我就更看不起他们，也不希望他们总是来占我商店的便宜。其实我也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他们能这样对我，除了他们本身确实不好外，还应该有因缘关系和给我提高心性的因素。欠债了终究要还，最终在出兑商店的时候，他们假托别人来收购我的店，而我少算了一批货，无意中少收了他们家5000块钱，但是我把心放得很淡，虽然不喜欢他们，但却觉得自己这个大亏吃得如蟹重负。其实法理很清楚，是我的东西绝对不会丢的，不是我的东西那就不要执着，即使还多了，另外空间最起码也会得到得的补偿。只是我这样的做法使我没有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从而失去救度他们的机会，所以尽量还是不要为了利益和人闹僵，这也是我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大法弟子必须放下对众生瞧不起的心，放下救人还要挑人的心。 六、运用神通大法神奇。大法中修炼的生命都是能够运用神通的，这是法中有的。修炼这些年来，我运用师父赋予的神通两次脱离陷阱。一次是在城管大队楼下贴真相资料时，恰好被城管发现，城管抢了我的手提袋，里面有大法书和真相。当他们上楼时，我想起来同修的切磋文章中提到过要否定迫害，我一下子想起来神足通的功能，于是我马上回身，这时才发现周围站满了围观的居民，大家一看我回身，都不约而同地闪开一条道让我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出去了。我听到他们在后面狂吼着追我，后来就没有动静了，那次我顺利脱险。还有一次是在晚上和同修一起下乡做真相，也是运用神通，恶人看不见我们脱身离去，当时把身上没发完的许多真相资料埋在了地里的苞米杆下，回家后发正念请师父帮助把资料藏好。两天后，我和同修去取真相资料时，发现除了我们放资料的那块地，周围大地里的苞米杆都已经被人收走了，真是谢谢师父啊。那一年去外地同修家，恰好那天晚上他们那儿的邪恶突击行动抓人，我们三个同修被困在屋子里，因为是夏天，楼下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一整夜我们发正念让那几辆警车都开走，让那些警察拉肚子待不住，我们发正念稳定心态，去掉怕心，冷静地对待发生的事情。果然持续发正念的一两个小时后，到大半夜，外面的警车门频繁开关多次，警察就近上厕所的动静都听得很清楚，到了早上警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发正念用神通使我们有惊无险，师父是慈悲的，大法是神奇的。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处于一种很困苦的境地，很长时间没有吃过水果了，那时候我到同修家办事，同修在厨房给我做饭，我在屋里坐着，一下子闲了下来，这时我忽然想到，哎，要是有个苹果吃就好了。几乎就在我有这个想法的同时，同修一下子打开门告诉我，苹果在那个柜门里，你自己去拿着吃，快点。我当时都愣住了，很惊讶，太不可思议了。我当时很感动，师父慈悲，看弟子这段时间挺吃苦，赏赐给弟子想吃的苹果。吃饭时和同修说，同修告诉我，这可真是师父的安排呀，我做饭不知怎么地就一下子想起来要给你拿点好吃的，就有苹果就告诉你了。几年前刚被迫害一年后回家，家人非要把我送到一个会算命的人那里算命，说遇到啥灾难的让那个人给破一破，我坚决不去，闹得家里矛盾挺大，母亲白天晚上的对我破口大骂，父亲也受到影响，也开始那样对我，甚至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表现成那样可以说也算正常，但是父亲可不是那样的人啊。于是我晚上就坐起来发了一会儿正念，我对那个附体看病的生命说，我是主佛的弟子，你不要拿你那些低灵的东西往我这里用，你要摆正好你未来的位置，不要跑来干扰我，我是有使命来的，你干扰我完成我的使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你如果不起不好的作用，我修成的那一天会善解你的。结果第二天父母不再强迫我去算命了，只领了我一家的弟弟去了。后来弟弟回来说要问我一个他想不明白的事情，我就让他问，他说，姐姐，为什么那个算命的告诉我大姨和大姨夫说你是从天上来的，是带着使命下来的，说你得完成你的使命才能回到天上去，还说你要做什么的话让我大姨和大姨夫不要管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师父啊，大法真是太好了，我就借机给弟弟讲了真相，然后弟弟很高兴地做了三退， 大法的威力处处都在救度众生。很多时候我都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曾经被白光护体，免除了被别人使坏，还曾经用正念找回了存有重要资料的 U 盘和身份证，还经常少走一层楼，还曾经运用过神足通。七，能做什么就做，宽容理解同修。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角色，是协调人吗？不是，但是一有什么事情赶上了，我也参与了协调工作。是技术人员吗？不是，但是一有谁的电脑不好使了，机器坏了，我碰到了，或者人家找上门了，我就尽量去给修好。我是散发资料的同修吗？也不是，但是碰上这样的事情，顺便就做了。我是负责下载的同修吗？也不是，但是碰到谁要安装电子书了，或者装讲法或练功音乐或者歌曲节目，我也就给装上了。我是负责制作真相资料的人吗？也不是，但是一旦谁又被迫害了，谁又参与迫害了，或者有必要制作真相资料了，我赶上了，我也就干了。我什么也不是，但我也什么都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所以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的，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在做这些事情上，同样是碰到许多心性过关的事情，通常我觉得自己过得都是很差的，相反我得到很多同修的包容。在这里谢谢我的同修们，不论做什么都需要扩大自己的容量。比如同修让安装电子书，同修们很多家里也有电脑，就不学不用，就非得大老远的麻烦的让你给装。装上了吧，不是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有那样的改动。我想要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想要的字体是那样的。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动手就可以调的，教也不学，借口一大堆，却忘记了大法超常，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我开始还很耐心的教，后来总这样，真的起心啊。但是经历多了，看得多了，心态也趋于平淡，能谅解了。安装 MP3 也是，今天就要练功音乐，明天得把讲法给我装里去，就要济南的。后天人家那里边怎么都有歌，我这里怎么没有呢？大后天，哎呀，这歌也太多了，一到练功的时候都找不着，除了练功音乐，别的都给我删了吧。很多同修就是这样的，但毕竟是不自觉的，也是因为同修不懂技术，就以为我们做这些有多简单。那反过来说，其实我们不会装文件时，也需要别人给安装时，不是也这样吗？所以还是不知者不怪。而我也同样被同修宽容过。一位负责打印真相币的同修，因为技术上不是很懂，要过的心性关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机器出故障了，打印出来的钱币很多都是布满了墨水，用84清洁剂都洗不掉。我对同修起了心，不明白为什么同修看到打印效果不好的钱币不马上停止打印，而弄得几十张钱都这么脏。为了不让众生对大法误会，几十张一元真相币被我们销毁，这导致别的同修去质问这位负责打印的同修。后来偶然中才知道，原来那些真相币不是一下子连续打印出来的，而是在很多正常打印出来的钱币中突然就夹带了一张满是墨水的钱，而且是没有规律的。所以同修当时虽然也想打印得好，但是却很难把握。这里我谢谢同修的宽容，并对我私下里的抱怨表示道歉。其实很多时候也许都是误会，我们之间应该相互包容理解，矛盾中总能看到私心，从而向内找，才能更快地提高，更有力地救人。大法被迫害以来，我的姨父同修几次被非法劳教，导致本地也算修炼人的我姨后来也有了一些对大法不好的举动。我为此一度对我姨产生观念，他有几次不让我去他家，为的是不让姨父接触大法弟子。其实我姨就是太怕了，太执着钱了，而我也有些赌气和看不上他了。 但是我对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我一般都是尽力关心帮助的，对我姨我也毫不例外。所以在姨父被迫害期间，我还是总是去我姨那里看望她和两个孩子，也尽量多买些东西。退党大潮来临之际，我很想让她和孩子们三退出来，可是又怕我姨像以往那样告诉我妈，弄得我回家就挨骂，所以几次想开口都放弃了。可是最后我还是放下对我姨的观念，以平和的去讲而不强求结果的心态给我姨讲了三退的事情。当我放下观念，奇迹发生了。当时我姨眨了眨眼，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退就退了吧，就是这么回事，改朝换代那是天象变化，谁也挡不住。老毛头死那年天上掉大石头，现在天灾人祸的，反正我也是没受共产党啥好处，文化大革命咱们全家都挨整，现在也是。于是我姨连着两个孩子都一起做了三退。我对奶奶和姥姥过世前的精心照料，让我姨对我刮目相看，这就让我有了机会劝我姨讲真相。开始她是不敢听的，有时候我着急上火加生气，感到我姨太差劲，大法那么好，她又不是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害怕呢？现在明白，真正表现成那样的不是她本人，而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在阻碍她得法。在姥姥去世前后，我姨因为照顾老人而身体变得很糟糕，她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好药也不见效。在一次我姨和我说她身体不好，已经患上了腰椎盘突出，胳膊举不起来等很多表现严重的病，又看不好时，我想了又想，还是放下以往对她形成的观念，以平和的去说而不求结果的心态劝她，还是练功吧，自己在家练，别人也不知道，反正也不花钱，就万一好了不就更好吗？我姨没说话。过了几天，我姨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练功了，大法真好使啊，师父还管我。我此后又劝她写了严正声明，还劝她看书学法修心性，现在她都做到了，每天都坚持练功，又开始回到大法中来了。从劝我姨三退到从修大法的整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很多心，而出现的结果真是无求而自得啊。曾经很羡慕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能亲自听到佛陀讲法，小时候一位佛教居士告诉我，好好修炼，将来有机会做未来佛弥勒佛的在世弟子，而今我如愿以偿。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所以很多事情也确实做得不足，以后我将一一改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